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陈恩惠，
我是宇恩。
感谢神的恩典，又到了我们透过良友电台所直播的善牧良言这节目呢，我们来查考圣经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约翰福音里面除了七个有意义特别有目的的写出来的七个神迹以外呢，接下来我们要谈耶稣复活之后在升天之前所行的一个小小的神迹，但是那也很重要，因为那是最后让门徒再一次的更新他们的信仰的一个神迹。
嗯，
好，这记载在约翰福音第21章。其实我们真正去查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发现写到20章以后，他已经做一个收尾了。
对呀、啊，
他说淡记这些事，就意思说我一定要写完
了。对呀、啊啊，是啊。
对不对？20章的最后
31节，
对，他说我记这些事就要让你知
道，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那前面七个神迹就知道耶稣具有这些超越的能力，耶稣又自己本身复活升天了。
那为什么还会有21章的出现呢？
很重要，就是他后来想到还一件事情还没解决。
哦，忘记记了。
对，而这件事情在发生的地点之前又有一个小的神迹，而这个神迹也需要说明。所以21章等于是写完以后附加的。
哦，
我们在查考的时候就知道这神迹之后就是彼得跟主耶稣有3次的对话，是耶稣找彼得，也是彼得急着要找耶稣。
嗯，
好，我们先讲这个背景好了。啊，经文我们等一下再读，你会发觉当下这一个场景就是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向门徒显现。
嗯，
那约翰福音很特别，只挑跟12个门徒出现的记载。
哦，
耶稣跟抹大拉玛利亚显现他不管的，那不算。
嗯嗯嗯，
耶稣跟那个这个去以马忤斯路上的那个那他不管，那两个也不在十二使徒当中，他都不讲。他说第一次显现十二个使徒里面有一个去吊死了，对不对？不在了。还有一个呢叫做这个
多马
不在。
嗯，
所以这是第一次他们关起门来耶稣出现了，愿你们平安，这是约翰写的第一次。
嗯哼，
就多马说我不在嘛，不算。
没看见就不信。
对，而且要一定要摸啊，什么要探指头啊，对不对？
嗯嗯，
好，结果这一段经文就之后就约翰写说第二次显现就是
过了8天。
然后多马在。
嗯，
然后耶稣就跟多马讲说来摸摸看。
嗯，
对不对？
这时候多马就说，
多马吓坏了，他说没有没有，不用了，看到就知道了。
不用摸了，我的主我的神。
好，这是第二次。然后再来之后呢就约在加利利海。
嗯，
这提比利亚海就是加利利海，
对，
所以耶稣就吩咐说叫门徒去那边等他。
嗯，
那过了几天是不晓得。
嗯，
但至少呢这件事情完有第三次显现，就是在跟十二个使徒在一起的时候是
提比利亚海
边。
嗯，
那你就想想看，你是彼得，
嗯，
前面3次不认耶稣，
嗯，
对，鸡叫以前哇被耶稣说中，然后知道耶稣复活了，第一时间就想把耶稣拉到一边，当然不好意思公开讲，
要跟他道歉
了，一定要跟他讲主啊，你知道他不死啊，怎么怎么，对，一定要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
可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也没想到啊，所以突然间主复活了，当然很兴奋，那也还来不及讲，反正这场景大家都很兴奋，所以第一次没有机会。那第二次出现的话，也没他时间，为什么？因为重点是主角是谁啊？
多马。
多马，
嗯，
耶稣是对着多马来讲，
是
对不对？
嗯、
好了，那又没得彼得啊有讲话的份，对不对？好，第三次就是今天我们要谈。
嗯，
他见到那一定要跟耶稣来上一段一个表白嘛，对不对
呀、啊？
好，所以约翰说淡季这件事结束以后，哎，不对，还有一件事情、
嗯、啊，
彼得这件事情，因为大家都没
写
啊，3个福音书都没写啊，
他
一定要把它写下来、
嗯，
因为彼得之所以能够恢复服事的话，是有后面这段。
嗯，
好，那我们就来看先发生的这神迹，之后才有这个后面的对话。
嗯、
发生在哪里呢？21章的第一节开始哈、
嗯。
那我们因为很长了，这个就没办法在节目当中一直来念。我们大概念几节到几节呢？从第一节开始念到哪节比较方便？
14节
到14节，我们先告一个段落，嗯、好不好？因为是约翰说这是第三次嘛，
嗯，
好，所以他第三次是这样来的。好，那就请语言来念这段经文。
好，约翰福音第21章1到14节，这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但业 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
好，这个就是今天的我们要稍微观察解释应用的经文。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第三次是这样来的，我之前已经说了嘛，不然耶稣可能跟很多人显现，但是针对12个使徒啊，对他们这个群组来讲的话，这是第三次。好，时间地点我们大家都已经讲过了，那就在这个格尼撒的湖
提比利亚海
加
利利海
读了
因为真的是有一个提比利亚城市嘛，
对对对，
我那时候去旅游的时候就曾经住在这个海边，就在提比利亚城市的旅馆，
对啊，反正就靠近我这边，我一定要用我们这边的名字嘛，
对对 对, 对，
那边就他们要他们叫的，
对 对, 对, 对，没错，
就这个意思。好好，不管怎么样，就同一个地方啊，不要弄混了。那接下来就看到他们先到了，耶稣还没来。
是，
耶稣老迟到啊
耶稣有耶稣的时间，
对，不是他迟到，是我们要早到不一定表示耶稣迟到啊。好，那西门彼得很有意思，他回去干老本行了。
他怎么会有渔船在那里呢？他不是已经把船丢下了，然后跟随耶稣的？
哎呀，都是老交情的，大家都是同行的，借一下借一下，借一艘船出去走走啊，这个大家溜一溜。但你发觉跟着他去的不是所有的门徒啊，
哎，对耶，不是12个耶。
犹大自杀走了啦，啊，那再来其他的，你看有几个？剩下11个，11个这边来算的话，总共去了7个。
对呀，有4个没去。
那4个可能晕船。有几个会不去的原因，大家可以算出来，因为名单也看得出来嘛。这里面大概我们估计还有2个没写名字的啊，一个有可能是谁呢？
我觉得是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德烈吧。
他们是一伙的嘛，一定是跑船的嘛。
是啊，
那约翰就会列过去了啊。他又讲到自己是西比泰2个儿子，好，这是作者约翰讲的。还有一个呢，
我猜因为拿单叶的好朋友叫菲利，所以这个菲利可能也跟着一起去了。
对，那
就是猜想的，
有可能，因为他们就同一个村子的嘛，
是是是，
对不对？而且都住在海边，这比较容易结伙一起去了，那其他人要么晕船，要么觉得没兴趣，那他们就没出海去。跟问题是这一群人他们在等耶稣的过程当中也没做什么不对啊，就到海边去打打鱼也是蛮好的嘛，打发时间呢。但很遗憾的，一整个晚上
都没打
着什么，
没有打着什么，就是半条鱼都没有，不要说一条了，连半条鱼死鱼都没有啊，完全没有。不能说他们已经失去了那个技巧了吧？跟着耶稣3年半都不会打鱼了。
就是啊，他们原来是应该是很会打鱼的渔夫的呀。
是，但是那一天真的那个晚上什么都没有。你会发觉这个场景其实有点像有一次，
对，好熟悉哦，
在路加福音第5章，
他们也是整夜啊打鱼没有到什么，然后在岸边在洗网的时候，耶稣就借了彼得的船，讲完道就叫他开到水深之处，
是，
对，所以好，这个场景已经有点印象了啊。再接下来就是耶稣出现了，天快亮了，耶稣站在岸上就跟他们讲话了。想来他们对岸边也蛮近的，要不然耶稣声音很大，比我还大声，还没有用扩音器啊，直接喊说，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也有阿 Q 没有。
可是那时候他们知道是耶稣吗？
不晓得，
应该不知道吧，
因为他们都不晓得嘛，这后面才说的嘛，对不对？那门徒不知道是耶稣。好，所以就发现啊， 耶稣吩咐他们，他们其实不知道是耶稣啊，嗯，但有人就这样跟他讲，他们就竟然听了，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嗯，他们好听话，因为反正都没得收获了，
对呀，啊，
那我一定是逆向思考，你叫我右边我去打左边左边一定没有，你整个晚上就是没有啊，哎，这个右边就有鱼啊，真的啊，就是这样子啊，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具有神的大能嘛，是，
那然后他们就认出是主了耶，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怎么会有人这样子自称，啊，
对，因为作者嘛，他自称不好意思讲，
哦，
对不 对，
对， 对， 对，是，
好，所以我们一说这个一定是作者约翰，哎，约翰就说他就看出来了，
嗯，哎，
他看出来就是表示他敏锐度比较高，
嗯，
好，那问题是彼得听完以后他有动作，
对呀，啊，他就马上
束上一件外衣，
嗯， 嗯，
因为他之前是光着身子，不是脱光光的，啊，是大概是上半身，
上半身，
因为捕鱼嘛，嗯，对不对？好，那现在快点把外衣抓抓的，也不要穿了，来不及穿了，就身体一绑就在海面上。他应该可能是在游泳，这次不是在水面上行走了，
嗯嗯，
啊，因为耶稣没叫他在水面上走啊，
跳在海里，
跳到海里就游过去了嘛，其实蛮靠近岸边的啦，
嗯，
啊，他迫不及待，等到船靠岸要一段时间，
嗯，
好，所以在这个当下，彼得第一时间想要找到耶稣。还好同伴都不在，都在船上，
对对，
一定要跟老师好好表态一下，对不对？
是。
可是耶稣先跟他讲，吃饱再说。
是，
他想要单独谈谈。
对，我一定想，你是彼得，你
不好意思，
怎么可以公开讨论嘛？对不对？耶稣说没有没有，先吃饱饭再说。
是，
我在想说哪吃得下饭呢，啊？
嗯，
哎，然后你会发现啊，哦，耶稣已经先把鱼跟饼烤好了，
嗯，
不是说等着他们，当然后来还有打来的鱼也可以拿来吃，
对呀，啊，
那就表示那鱼是真的，不是幻觉，不是想象的，嗯，
是
啊，哦，而且还有数字153条，
嗯，
哦，那数目不重要了，不要说啊，那第153条有什么意义啊，哦，那太恐怖了啊，嗯，这个不要把数字把它变成魔术的数字哈，哦，它基本上就是数过了，表示是真实的，
嗯，
好，鱼那么多，那这个时候耶稣让他们先吃早餐。
嗯，
哎，经文也很有意思哦。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还要问吗？都已经知道了嘛。
对呀，
那为什么说不敢问他呢？就不敢跟耶稣对话。
哦，
他怕耶稣骂他说：“
你们这群小心，
他
就跑去打鱼，没叫你去打鱼，再叫你等啊，是不是？”还有他们就有很多话想讲，他不知道谁该讲，那该讲的那个人又不好意思讲，那么多人在，那个彼得老爱讲话的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就有点蛮尴尬的。但是耶稣真的没有责备他们。
嗯，
拿饼和鱼给他们吃，
嗯，
啊，这很温馨的。哎，在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第一个时间还可以坐下来，好能够吃饭，那是一个恩典。
对呀，
啊，而且原来还没饭吃，
是，
然后耶稣为他们准备好，
嗯，
对，
好，等一下应用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一段好美，
嗯，
虽然闯祸了，可是耶稣还帮我准备早餐，
是，
虽然吃不太下去，心情很忐忑，啊，这顿饭怎么吃得下去呢？啊，可是你看主就是安慰他们，
是。
为他们预备他们的需要。好，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提比利亚海边呢发生的这一件事情。等一下我们再来观察解释应用到应用的部分。好，那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这首歌提醒我们就是仿佛当年在加利利海滨，也就是提比利亚海边。我们先来听这首歌。
Thank you. 圣经说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
唉，那该怎么办？
来听听善牧良言有什么独特之道，欢迎收听
善牧良言。
欢迎回到善牧良言，我是雨恩。
我是陈恩惠。
我是袁哲善，
为您带来的诗歌是《仿佛当年在加利利海滨》，这是我们有关于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的七个神迹以外的再多一个，
就是耶稣复活以后最后再还有一个，虽然是小小一件生活当中的体验，可是这神迹其实包含了前面所引导这个我们的所能够认知的一个环境，或者对主的更加的认识。你看这神迹其实看起来真的不起眼嘛，之前其他福音书也记载过类似的东西，
对 对, 对。
可是在耶稣复活之后让门徒去经历，约翰还特别本来要结束了再把它提下来，当然是为了要后面彼得跟耶稣的对话。可是这个神迹里面可以有哪些让我们可以做一些回应呢？第一个就是你看到这神迹是死无变有的，
是
原来都打不着什么，
对呀、一条鱼都没有，
完全都没有。然后耶稣一吩咐就满满的一船鱼，你就想到第一个神迹是水变成酒，酒用尽了，
对，没有酒了，
都没有了，对不对？然后耶稣一说这个把水倒出来就是变成酒，那前面耶稣说下网打在船的右边就满满的一船鱼，所以让门徒会有一个感受，就是说这个又来了，神迹又循环了，又发生了。
所以耶稣复活之前跟复活以后是一样的一位有始无变有的神，
对，这个大能还可以继续在走。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也讲过，就是那耶稣呼召彼得雅各约翰的时候，也就是在那个场景里面，
对呀、
他们整夜劳力打不到什么，在岸边洗网，然后耶稣说借着彼得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大鱼就满满的就起来，所以那是那一刻场景是耶稣呼召他们的场景。所以等于说这一次门徒再次经历，等于又回到当年耶稣呼召他们说来跟从我的那个场景。
是
啊，他们当下就放下了渔船啊，告别了父母。
嗯，
好，所以这个神迹其实你看到约翰在写这时候就提醒了门徒，耶稣是这样一位主，耶稣超越了这一切，又开始在我们的他复活之后我们的生命当中又可以经历，直到现在我们其实都可以经历的，这是在这个七个神迹之后附加的。当然这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带出这个神迹之后耶稣跟彼得的对话。
对呀、
我们是彼得你就知道那顿饭吃得好忐忑，一直想找机会跟耶稣讲，耶稣一直在那边啊要吃啊要弄啊什么东西的，好了，终于耶稣吃也是吃饱了嘛，对不对？
吃饱了、
我们不是吃饱了有力气打孩子了他吃饱了以后就好好的来跟彼得来谈这件事，让彼得完全能够得到释放。为什么？因为彼得一定想说我真的对不起这个老师，
对，
就耶稣问的第一句话真的是吓坏了。耶稣问什么？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哇，吃完饭第一句话就问说你爱的比我这个早餐还好吗？还愿意吗？
比这些是指早餐吗？还是包含这个打鱼的工作？
全部还包括这个世界这些是所有的全部了。但最现实的就是你爱我比吃这顿早餐还好吗？要不要吃早餐？那民生必需品也是很重要的可是耶稣要问的这些就包含了除了耶稣以外的
所有
提醒。你爱我比这些嘛，对不对？就所有的其他除耶稣以外的。所以彼得当场就回答说是啊，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一直要讲这句话，虽然三次不认你但后面就不用讲了，对不对？可是耶稣有没有说你骗人？有说你前面有不良记录，是不是？你都三次不认我，你爱我，你可能吗？没有，耶稣很坚定的告诉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那这对话应该是很圆满的，对
对对，应该就结束吧。
没有，耶稣第二次再问同样的话：“你爱我吗？”哇！我们不要在这个希腊文里面再做小文章了，因为有人说这是爱加倍的爱，有人说是菲利欧的爱，有什么什么爱的对了，有些字词是不太一样，但是基本上我们把它翻成中文就是那么简单的爱，不管是亲情的爱、友情的爱，或者是那种至高无上的爱，其实呢，耶稣就要问你到底有没有这一份心，问两次，
还有第三次，
哇，当场崩溃。
他没有崩溃了，他就忧愁。
是啊，还不到崩溃，忧愁到接近崩溃。
对，所以他就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啊。”
对，其实里面意思就是，你也知道我那三次是不得已的，我那不认你，你都知道嘛，对不对？你还说宣告说我有三次不认你，所以他真心诚意的，不仅仅是要跟耶稣表态，其实他真的是很后悔，很后悔。但是有这个机会他再次要表达他要爱耶稣，要服侍他。好，耶稣说很好耶稣说你那张很好，你这个回答也我也满意，但是你要有服侍了，不 不是只是嘴巴说说而已。
嗯哼，
啊，当然最后还是又回到那个第一个场景，他们见到耶稣那一刻，耶稣说：“来跟从我。”所以
哦，再次呼召，
对，不仅仅要服侍，而且是要跟从主的服侍。
嗯，
很多时候我们服侍是做自己想要做的。
嗯，
啊，这是我在应用当中，我们常常在提醒，做的牧师也是有这个危机的。
嗯，
我拼命做，拼命做，我在为主做。才怪，你在做你自己的，我的企图，我的成就，通通把它用在我的服事上面，结果不是神要我做的。
嗯，
所以耶稣才会跟他讲说，你跟从我吧。
嗯，
不管别人怎么样，你跟从我。结果彼得还真的是不识相，转过来一看，那耶稣所爱的门徒就坐着，是这个使徒约翰。
嗯，
对，一看，哎呦，我要怎么样？耶稣不是告诉他吗？年少的时候要束上带子吗？
嗯，
年老的时候啊，要被人家这个
伸出手来，
要被抓走嘛，对不对？
嗯，
好，所以彼得就想，哇，你已经告诉我未来的日子怎么样？
嗯，
哎，那个约翰呢？同班同学，
是是，未来如何？
对，这人将来如何呢？
我如果不是第一名，也是第二名，那他也跟我抢，那我这样结局，那这个人将来怎么样？
比较的心呐，
啊，哎，你就发现这个常常在传道人当中也是这个样子。
嗯，
神告诉我们这样这样，好好来服侍你，跟从我。但是那个人呢？哎，你看耶稣回应多好，耶稣还加强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你看，重点还是那你跟从我。
是
啊，当然那个后面也是一棒子敲他，
嗯，
跟你什么关系啊，
嗯，
对不对？那个约翰、彼得，你是跟你没有关系的，啊。那个安德烈，你的哥弟弟也没有关系的，啊，那是你要来跟从我，
嗯。
是，好，结果就又有话说了啊，因为你看那个说要等到我来的时候，还没死的时候，就说哇，这个约翰就作者啊，就，嗯，会长生不老。永远不死，所以他们说一直不死嘛。这其实他活了够久了啊，这是使徒约翰嘛，所以他在写这个，但他也要破解这个迷思。他最后有个伏笔要解答，就是说不要以为我那么老了不会死，我是会死的。当年耶稣没说我不会死，只是用比方说，如果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最后还没死啊，对不对？所以最有可能等到是使徒约翰
了。嗯，
啊，当然没有机会等到，因为他在启示录写作的时候，他也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嗯，
可是还是他去见耶稣了。
是
啊，那我们都在等主嘛，啊，所以这就是在整个二十一章里面很精彩的后面这个附加的一笔。好，那我们自己呢，在应用当中或者有什么这个服事上面有什么样的一个看见领受？
就是要自己好好的跟随耶稣，不要去看别人跟别人比。
嗯，对，与你何干？
是啊，
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的其实不完全，
是，
但是我们可能也会想说，诶，那为什么他可以这样服事？为什么我不可以？或是想要关心一下说，诶，那他最近的生活怎么样啊？为什么他什么事情没有到？但我觉得其实关心是好的，但是重点跟焦点还是在我们自己如何跟随神，而不是过度的去比较说身边的人跟自己的状态到底是不是一样的。
嗯，所以重点就是我们要来跟随主，我要来跟从主。
对
啊，好，感谢主。在我们查考这些经文的时候呢，让我们也真的清楚知道我们是一个跟随主的人。时间的关系，我们到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山牧师，
我是陈恩惠，
我是宇恩。
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拜拜。